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二十二节啊，一直看到第二十六节啊。经文很短啊，我们找到啊，一起来念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念的时候也注意看神的话，看看这段经文要跟我们讲什么。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像诗歌所唱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被这个世界的一切把我们的眼睛蒙蔽属世的一切的思虑我们个人心中的思想，主啊，就让我们看不到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看不到你的能力，主啊，也让我们看不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所以我们就恳求你，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来让我们明了你的心意啊，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有点奇怪哈？妙手重复其实妙手重复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是Keith Miller 牧师他所写的一本书我的好朋友高尔强跟曾国芬夫妇他们把它翻译成中文高尔强是我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首先向我传福音的一个人这个一直到今天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那今天的讲道呢，我没有取材于这本书可是我却用了这本书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妙手重复这四个字这原文是 The Second Touch The Second Touch 第二次的抚摸用这个名字呢来做一段这个经文的主题是非常的贴切那我也感谢主归功于我的好朋友他很精确而且很优雅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耶稣医治的这个瞎子呢需要经过两次的抚摸我们看到 first touch 然后 second touch 两次的抚摸在福音书里面除了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有一个例子也是讲到耶稣医治一个瞎子耶稣把泥巴涂在他的眼睛上然后跟他讲说你到希罗亚的池子用那个池子的水去洗你的眼睛你就会看见除了这个例子以外耶稣的医治呢向来都是直截了当的耶稣的一句话耶稣的一个动作就成了就这个病人就得到医治甚至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病人都不需要在耶稣的旁边我们记得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很有信心所以他来找耶稣说我的仆人生病了你能不能也医治他耶稣说好我们去那仆人说哎呀你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你有能力你根本不用到我家去只要你讲一句话这个事情就成就 所以耶稣很喜欢他的信心，所以他说好，你的仆人已经得了医治，仆人根本就不在他的身边。又有一次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我们可能也都记着这个故事，妇人来找耶稣，这个迦南的妇人是外邦人，求他医治我的女儿给鬼附，非常的痛苦。那耶稣说，你是外邦人呢，怎么来找我呢？这个上帝跟我讲说，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神迹要先传给犹太人，你是外邦人，我不医治你的女儿。这个妇人跟他讲，跟妇人跟耶稣讲说，对呀，没有错啊，你这个犹太人要先得到这个上帝的好处，可是你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这个面包的渣子掉在地上，狗总可以吃到一点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得着一些神的恩典。耶稣非常欣赏他的话，他说你看这个人的信心没有问题，你的女儿已经得到医治，他的女儿根本就没有在他的旁边，一句话就得到了医治。那为什么，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耶稣不一次就医好这个瞎子？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个问题。耶稣这样子做，或者是马可他这样子的记载，或者我们再往深想一步，圣灵这样子的提醒，因为我们相信圣经都是圣灵的启示，有他的用意吗？这样子做是不是有他的用意？这个故事跟他的前后文，前面所记载的，后面的记载的，中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上有什么样子的运用？这些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这个问题。神学家加尔文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他的领受，他对这段经文的领受是这样子，他觉得这个是上帝的主权，这个是神的主权，主耶稣他有权利选择他医治的方法，他可以一次医治这个瞎子，他可以两次医治这个瞎子，或者是他可以选择我根本就不医治这个瞎子，这个上帝，这是上帝的主权。那我觉得他的看法呢，对我们也有一些帮助。有时候我们的亲友生病了，或者生得很重的病，所以我们就迫切地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亲戚祷告。可是呢，医治不医治是在神的手中，神可以选择我直接赐下医治的恩典，所以我们祷告的这个人就马上得了医治。神也可以选择我要经过药物我要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他，所以他这样子的医治也可以，甚至像加尔文讲的，神可以选择说我不医治，那他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决定，这是神的主权，不是我们受造之物可以跟神去争辩的虽然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确定相信两件事情两件事情是我们非常确定的相信。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听祷告神听祷告神的儿女的祷告，他每一句都听在心里他神绝对不会说不听我们的祷告。第二，我们相信的是神所赐的意念是好的就像耶利米书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神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不管神的选择是怎么样，他的意念是好的他的选择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的经文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第二十二节伯赛大是加利利海靠西北边的一个小城市或者是一个村子一个小村子。那伯赛大这个字的原文是鱼屋就是 the fish house， 就是装鱼的这个房子，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以这个渔业为中心的一个城市。那马可在记载这个故事以前他用很简洁的这个笔调可是也用很快的这个笔调呢，他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海的四围，在四周的这个地方他们非常繁忙的福音工作 我们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就是在那附近去做福音的事工。他们从最靠东北角的推罗跟西顿其实那已经是出了原来以色列的国土到从推罗西顿一直到南边的这个底加波利的那一个省他们在那个地方做福音的工作。马可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对福音有非常大的这个急迫感所以他传福音非常的热心。可是仔细读圣经的人也同时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体会得出来，这个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心里的那个挫折感他的 frustration 在他的心里面那最让耶稣觉得伤心最让耶稣觉得心里着急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心灵瞎了就是人心灵的瞎眼在十一节里面记载到法利赛人来找他跟他讲说夫子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这个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到耶稣听到他们的话心里深深的叹息他非常的难过。同时呢他自己的门徒也看不清楚这个他们的夫子他们所跟随的人到底真正的是什么人也不明白这个耶稣的教训是第十六节里面记载到这个事情。所以耶稣那时候的心情他是很难过他是很有挫折感的，因为人们的心眼瞎了人的心灵瞎了，他们看不清楚。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这个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件事有几个特别的一个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一段故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刚刚提过的，他治疗的方法很特别他是经过两次的按手，这个瞎子才恢复了他的视力。那可是我相信这个马可是圣灵给他的启示他把这一段的故事放在第八章的这个地方有上帝的旨意在里面他要让后来读圣经的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有所学习。耶稣吐这个唾沫在这个瞎子的眼上，那有解经的人就说这个是代表耶稣口中的言语他的唾沫是代表耶稣口中的言语，然后呢耶稣又按手在他的身上，那这代表耶稣手中的工作。所以这个瞎子也得到耶稣口中的言语，也得到耶稣手上的工作。可是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什么呢圣经上记载说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看到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说起来有点好笑，人怎么会像树一样呢在那个 NIV 就是在英文的新国际版的圣经注释里面这么说他注释里面讲到说其实瞎子碰到树是很平常的事情瞎子看不见路嘛所以他们走偶尔就会去碰到一棵树，所以他们碰到一棵树呢当然就会去摸摸看我到底碰到了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一摸这个树粗的地方是树干好像人的身体它这个细的地方是树枝好像人的手，好像人的脚。所以这个是瞎子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他熟悉树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眼睛看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时候，他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人也是这个样子，粗的地方就是树干，他手细的地方就是树枝。我们眼睛模糊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人看成像树一样。我们刚刚看到的法利赛人他们来向耶稣要一个神迹。法利赛人听过耶稣的言语这边有了他的吐这个唾沫言语，然后也看过耶稣手上的这个工作 他们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可是呢他们却是说啊，求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啊，他们为的是要试探耶稣。法利赛人是懂得圣经的啊，他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关弥赛亚的这个记载，他们知道弥赛亚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在以赛亚书35章里面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指瞎子的眼睛啊必要睁开，聋子的耳朵必要开通啊，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啊，这是35章第5节所记的经文。被掳的得释放，谦卑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可是他们看不见，他们不能够把弥赛亚的事情跟耶稣所做的连在一起啊。事实上耶稣所做的啊 exactly 啊就是圣经里面记载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可是因为他们的心灵瞎了啊，他们的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啊，再加上他们的心理的嫉妒，就使他们心灵的眼啊瞎掉，就看不到这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事实。门徒也没有领会这个耶稣的神迹啊，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圣经记载这个耶稣用了啊7个饼啊还有几条鱼啊喂饱了4000个人。这个神迹就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以前，所以这件事情这个神迹行过以后呢啊，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坐船就渡过这个加利利海到另外的一个岸边去。那在这个船上耶稣就教训他们啊，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啊，你们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啊，你们也要防备这个希律的教。那这个门徒就在想了，这个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些事情呢啊，原来这个门徒上船的时候匆匆忙忙了，就忘了带饼啊，在这个船上啊当做他们的午餐或是当做他们的晚餐啊，我们不知道，可是他们忘了带这个饼，所以他们想说哦，这个耶稣一定是在指责我们啊，忘了带饼啊，因为耶稣讲到教啊，那我们做饼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教啊，饼才能够做得起来，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或是完全误解了啊耶稣教训他们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耶稣很难过啊。我这些门徒跟了我快3年的时间，或是已经3年的这个时间，这些人非常的迟钝，非常的迟钝，他们的眼睛总是看不见，他们的耳朵 总是听到耶稣在讲，可是总是没有明了耶稣话里面的这个意思。所以这次耶稣就真的生气了，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为什么你们因为没有带饼就在这里议论，你们还是不醒悟啊，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说你们的心啊还是这么样子的愚顽吗啊，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你们心里不记得我所讲过的话吗？所以这个是哈，门徒迟钝的时候啊，这个一样的，他们心里，他们的心里不明白，他们的眼睛看不清楚。我们晓得这个慕道的朋友啊，很容易可以看到耶稣这个人啊，耶稣这个人他们容易看得到，他们容易看到啊，耶稣是一个好人啊，因为他有慈悲怜悯的心啊，他常常帮助人，他常常医治这些患病的啊，把鬼附的这个鬼赶出去啊，常常帮助他们，所以他是个好人啊。他们也容易看到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啊，因为耶稣的教训呢啊非常的奇妙啊，如果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有极大的智慧啊，他的这个教训呢是很奇妙的这个教训。他们也容易看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啊，因为耶稣肯舍己啊，肯为别人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啊，他是个伟大的人。这些在慕道朋友的心目中，在他们的眼里面，他们都容易看得到，可是他们不容易看到啊，耶稣是个神啊，他们容易看到耶稣是人，不容易看到耶稣是神，他们不容易看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跟神是合而为一的啊，他们也不容易看到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哦，不经过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 啊，这个耶稣的神性是慕道的朋友不容易看到的，啊，除非圣灵的抚摸，啊，除非圣灵的第二次抚摸可以使他们认识耶稣是神，啊，是他们的救主。有时候我们眼睛模糊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把人看得跟树一样。我们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会注意到人的外表，我们会注意到这个人，啊，长得好不好看，我们会注意到他的性情，啊，他的才能，他的名利，他的地位，我们什么都看得到，就是看不到这个人的灵魂，啊，我们看不到这个神所看到的，啊，因为神看一个人的时候，他所注重的啊，是他的灵魂，啊，神要得着这个人，啊，神要这个人得救，要他的灵魂得救，可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啊，除非经过主耶稣的手第二次的抚摸我们 the second touch，啊，第二次的抚摸我们，我们才会有这个爱人灵魂的那个心。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啊，第二十五节讲到说，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第二次的抚摸，啊，the second touch 就使他看得很清楚，啊，样样都看得清楚，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啊，连很远的地方他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瞎子呢，在第二次耶稣第二次抚摸他的时候，他就恢复了他的 20-20，啊，他的20-20这个标准的这个视力。那从下面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体会马可福音把这个故事安插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用意。下一段经文就记载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就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村庄去。在路上的时候，这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啊，你们说我是谁，啊，人说我是谁。那他们的门徒就七嘴八舌的回答，啊，有人说，啊，你是这个施洗约翰，那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他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的这个人，啊，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个，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律米。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啊，你不要管这些人说什么，啊，你不要管其他人说什么，你们说我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 这时候只有彼得回答他一句话，啊，他说你是基督，啊，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在彼得讲这句话之前，他跟其他的门徒是一样的，啊，他们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啊，他完全不知道， no idea， 他完全不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所以呢，这是圣灵第二次的放按手在彼得的身上，啊，使他认得耶稣，开了他的眼睛。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7节。第二次的抚摸打开了这个彼得的眼睛。那瞎子的这个故事呢，正好给这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做一个先声，就是说做一个铺路，就是你看这个瞎子第二次被耶稣摸着的时候他就看见，同样的，啊，彼得第二次被圣灵摸着的时候他就认出，啊，耶稣是谁。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啊，虽然他的经历，啊，是不太一样的。那主耶稣第一次光照使徒保罗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啊，那时候他走在往大马色的这个路上去，啊，他从大祭司那边领了一个命令，啊，领了一个，啊，一个许可证，啊，他要到大马色去把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抓起来，都关在这个监牢里面。所以他走在大路上的时候，忽然这个天上有光照着他，啊，有声音跟他说话， 他就非常的惊奇，因为这个光很强烈，他就扑倒在地上，有声音问他说，扫罗扫罗，那时候他还不叫保罗，他叫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所以他就回答一句，他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所以这个声音就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他第一次圣灵的光照，第一次主耶稣的第一个 touch, the first touch。 所以他第一个耶稣第一次抚摸他的时候呢，他心里开始明白过来，他说，我以前一直逼迫的这个人，一直逼迫这个基督徒，这个人可能不是像我想的那个样子。他心里开始明白过来，可是呢他的肉眼却瞎了，他的这个次序正好相反，因为这个光照在他身上的光非常的强烈，所以他的肉眼瞎了。一直等到这个圣灵差遣一个弟兄叫亚拿尼亚的一个弟兄来为他按手祷告，那圣经记载说按手祷告以后，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这个鱼鳞，我们吃鱼的时候那个鳞片从他的眼睛上掉下来，所以他就看见，所以他就起来受了洗。这是圣灵的第二次接触，第一次接触使他心里明白，第二次的接触使他眼睛看见。各位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主耶稣的妙手重复，我们需要从耶稣来的第二次的接触，我们的心里才会明白过来。事实上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当每一次主的手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一次在灵里的一个突破，会经历一次我们属灵程度上的一个突破，因为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神让我们更看清楚他的心意。以前我在服事上面，我在服事主的上面，我最重视的是服事的果效。我在这里服事神，我的果效怎么样？就像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每年两次的考绩，对不对？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老板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跟你讲说你这个前半年你做的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做不好，最后你的总评分是多少，最后照着这个总评分你应该加多少钱。这就是我们的果效，工作的果效。在这个电子工业做了34年，这个观念已经在我的心里根深蒂固。就像这个瞎子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人就是这个样子，粗的地方是树干，细的地方是树枝，这是我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以前服侍神的时候看重的就是这个，我服侍的果效在什么地方。可是神光照我，神让我从这个服侍的学习里面让我看到，其实我服侍的果效没有那样重要。教会是属于神的家，教会我们凭靠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认真靠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的时候，神自己成就他要成就的工作。我们个人不用去担心我们服侍的果效怎么样，神让我看见我在他面前服侍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个人从学习里面去体会他的心意，重要的是神在我身上自己的工作，神借着我的服侍，渐渐的他一样一样把不讨他喜欢的事情拿掉，把我性情上的缺点一样一样的让我去修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我们侍奉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在困难的这个环境里面，不管是我们所碰到的难处，在经济上的难处也好，在 relationship, 在我们人际关系上面的难处也好，其实呢是神有时候再一次抚摸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胆，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忍耐等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些很可能就是他的 second touch, 他第二次来按手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机会。我听过已故的张子华牧师，他大概几年以前，三四年以前为主接去。张子华牧师有一次我听到他的讲道，他讲一个他自己的见证。那时候他在 Washington DC， 在那个地方牧养一个华人的教会。那教会里面呢碰到很大的难处，那正好在那时候呢他的家庭也遭遇很大的难处，所以他的侍奉呢就非常的辛苦，所以他的服事就非常的累，所以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他在神面前迫切的呼求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可是祷告了半天没有任何的果效，教会的情况越来越糟，所以他就很灰心，非常的灰心，他说，主耶稣啊怎么搞的，你听不到我的祷告吗，你难道真的没有复活吗，你不跟我在一起吗，很灰心。所以有一次他就读经，他早上就读经，他就读到路加福音第24章第5节，他讲到这个耶稣死了以后，在十架上被钉死以后，被放在坟墓里面，这个门徒就去看他的坟墓，第二天的大清早，七日的第一日的大清早去他们看的坟墓，一看坟墓都空了，不但坟墓空了呢，还有天使坐在那个坟墓里面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去找活人呢，我就这么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去找活人呢，你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了，就这一句话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光照，他忽然之间醒悟过来，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时时与我同在，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不听我的祷告，一下子他的信心重新的建立，然后他有这个信心以后，事情一样一样的，他看到主的手在做工，事情一样一样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是张子华牧师在神面前领受的第二次的这个伏魔，给他一生非常大的影响，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得到很大的激励。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把这个瞎子带离开这个村子，那我们就在想，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瞎子带开，离开这个村子，离开他的门徒，离开那些跟随他的人，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最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耶稣不愿意人去宣扬他的神迹，耶稣不喜欢人把他的神迹到处来传讲，那可能呢他这样做也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我们晓得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他有不同的目的，除了他的怜悯以外，耶稣基督行医治行神迹的时候常常是出于他对这些人的怜悯，除了这个怜悯以外呢，他有不同的目的，有时候他是为了要荣耀神，就像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的那个拿因城的那个寡妇，耶稣到拿因城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出兵的行列，一个寡妇她唯一的儿子死了，那个我想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寡妇非常的伤心，跟着她一起出兵的人也都非常的伤心，可是耶稣按着这个棺木叫他的孩子说，你起来，这个孩子就起来，就回到这个寡妇的身边，哇，这个妈妈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众人高兴得不得了，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他的目的是荣耀神，有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他的门徒，这个雅鲁的女儿这个事情，雅鲁跟耶稣管会堂的这个雅鲁跟耶稣讲，我女儿生病非常的严重你赶快跟我到我家去把他医好，否则就来不及了，可是耶稣没有赶快，因为中间又碰到了这其他的事情，所以等到耶稣到雅鲁的家的时候，这个女儿已经死了，众人在那个地方哭，看到耶稣来还笑他，你那么晚来有什么用，这个都已经太迟了，可是耶稣把众人排开，他带着彼得带着雅各 啊，带着约翰他的三个门徒进去，他叫这个雅鲁的女儿说：“闺女，你起来。”啊，这个女儿就从死里复活。他这个目的是要教导他的跟他最亲近的这个三个门徒，教导他们信心的这个成长。那有时候耶稣行神迹呢，有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是个人的关系，而是一个我们个人性的帮助啊，跟我们个人性的一个造就，就像今天的这个瞎子一样，是 personal 啊，是个人性的关系。耶稣把他带开啊，把他跟众人合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可以单独的跟这个瞎子在一起。那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啊，我觉得你跟我啊，都需要有跟主单独相处的时间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需要跟主单独的在一起啊，我们与他交谈啊，我们去明白他在我们个人啊，不是教会啊，不是其他的事，不是事工，是他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心意。这是我们与主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每天的灵修对我们的属灵生活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我们喜欢啊，我们愿意啊，得到这个耶稣的妙手重复啊，愿意耶稣的手啊，两次的、三次的、四次的啊，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必须要肯花一点时间来跟他在一起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很喜欢啊一个人，他也常常一个人到旷野去祷告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需要有跟天父在一起单独的时间。我们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啊，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以后就打发他回家啊，就对他说哈，连这个村子啊，你也不要进去，你也不要进去。那这是为什么呢？哈，为什么耶稣要跟他这么讲？啊，我们想，我们知道耶稣传道的目的啊，不是要很多人啊，要众人啊，因为想得到医治而来蜂拥他啊，而来这个跟随他啊，他所重视的呢？是天国的福音啊！耶稣的在地上的时候所重视的是天国的福音，他跟人讲说：“你们信神，你们也当信我。”哈，他跟人讲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这是所以这个耶稣跟瞎子讲说：“你不必进这个伯赛大去，你这个村子都不要进啊，你回家吧。”哈，没有必要来跟人宣讲。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哈，我有时候我觉得啊，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宣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跟我们个人的关系。哦，你只要把神对你的心意行在人的面前，那就是一个更美的见证啊，比你嘴巴讲出来的更美啊。你把神的心意行在人的面前，就像啊，耶稣用的比喻里面讲的，好像人点灯，你放在这个台上就照亮了周围的人啊，这也是啊我们所想到的。所以今天圣灵借着马可福音的这个记载啊，来向我们说话哈，我们需要主耶稣啊再度的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起来。能够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了，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是谁。我们需要跟主有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常常有这个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需要行出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这段经文实在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好让我们看得清楚，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就将再一次的 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的灵常常教导我们，主啊，求主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